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一起，能够在主的面前同心来敬拜。请低头，我们在这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在你得胜复活的主日，你召集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儿女，一同在主的圣灵当中，用心灵诚实来向主下拜。求主悦纳我们在主面前一切的歌颂和赞美。现在当我们要思想主话语的时候，也恳求施恩的主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工，引导我们一同进入主的真理，好让我们每一位一同同盟主的造就，恭敬感恩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在教会生活当中活出基督。不论什么时候或在什么地点，要活出基督都是非常困难的，而在教会当中要活出基督，更是比在家庭当中还有在工作当中都更加的困难。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一直以来我们比较缺少教会生活，我们华人基督教会比较强调信徒本身和主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当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些我们这些华人教会呢，几乎可以是这样说，按名是活的，但是实际上却是死的。这就如同一个植物人，他有呼吸，他有脉搏，但是他不会动，也不会说话，无法来表达爱，也没有生命的力量。今天我们就求主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指引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如何活出基督。在刚刚所读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那里，保罗首先就说我们是蒙召的，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呼召的英文是 call， 而用一个很难听但是比较贴切的比喻，就是应召啊。我们知道应召女郎呢，她的英文就是 call girl。 应召女郎她是没有自己的意愿，她也是没有自己选择的意愿，同样一个蒙召的人也是没有自己的意愿，他的意愿就是主的意愿，他想做的事就是主要他去做的事。今天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总是意见很多，我们自我很强，岂不知我们蒙召的人，我们是没有自我意愿的，我们蒙召的人是没有自我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往往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想法，在教会当中我们做自己想做的，所以神是有神是有包容的，神是有接纳的。其实这些只是一半的真理，就像浪子又脏又臭的回去，父亲便接纳他，但是这不应当成为你我的借口。神虽然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但没有要我们一直照着本相依然坏脾气，依然在教会里面懒惰。哦，浪子不能够永远出去吃喝嫖赌，浪子他需要有行动上的改变。是的，我们不能够因为神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就成为我们继续犯罪继续依然故我的这个借口。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常常会以我们所喜欢啊，我喜欢小孩子为理由，于是我就选择去教主日学；我喜欢唱诗为理由，于是我就选择加入教会的诗班，也就是说用自己的喜好来作为这个侍奉选择的一个出发点。等到有一天当这个小朋友顽皮，或者是个诗班的诗歌唱的诗歌呢 不是我所喜欢的。于是我们服侍的出发点消失了，我们说放弃服侍就放弃，我们说不来就拂袖而去。祷告会也是一样，想祷告就来，不想祷告就缺席。这些不单是服侍上的态度的问题，严格来讲，这根本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表现。因为圣经明明的告诉你我，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也就是顺从空中的掌权者，他们被称为是悖逆之子，他们不是 主耶稣那个顺命的儿女。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属灵伟人，包括主耶稣也没有例外，要活出天父所给的生命都需要受苦。这里所讲的受苦不是指着那种受鞭打之类的苦刑，准确的讲，什么叫受苦？受苦就是与老我作对。我们喜欢随己意去做，但是当我们所想的跟神所带领我们的不一样的时候，那真是苦啊。今天教会同工之间的意见不相同，中间的差别性其实大多数只有在金钱上或者在时间上极小极小的一个看法的出入，但这些冲突却引发了我们的愤怒。我们所愤怒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影响了教会几百万的预算，或者是教会几年时间的差别，事情的爆发点是什么？那个差别是什么？乃在于他们不接纳我的意见，于是我就生气，于是我就发脾气。是的，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就有着悖逆的本性，但因着神的爱得以被制服，但因着神的爱我们得以被挪去。但是当不顺服的时候，罪性又在我们身上蠢蠢欲动，所以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必须要用比较严厉的方式 来操练我们的意志，这就是受苦。不只是肉体上的不舒服是痛苦，违背我们的意志也是痛苦。但是当我们学习以神的意志来超越自己的意志的时候，那便是有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活出基督，是走一条跟我们的主耶稣一样舍己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基础乃是神的恩典，因信称义，并靠着圣灵来仰望我们的恩主。如果不这样，我们一步都不能够行了，一点基督的样式也没有办法活出来。我们活出来的就是悖逆。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的后半节那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教会生活的基础就是神爱我们，我们会被使徒信经，我们知道许多的真理，我们口中满有一套长久以来听到以至于我们信守即可敛来的真理，但这些往往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口头禅而已。不论我们多么容易把恩典挂在我们的嘴上，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却又如此容易忘记神的恩典，这使得我们常常落在律法之下。我们对弟兄姐妹常常都这样说，哦，你要祷告，哦，你要奉献，你要爱主，以至于在这个种种的要求之下，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好像人家说，哎，你要祷告，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可是我们常常慢慢开始的时候，一次两次我们守不住，三次四次我们做不到，不就这样常常做不到，以至于我们就不知不觉的会否定自己，哎呀，我这个基督徒怎么这个样子呢？但是在面对种种圣经里面看起来是对我们生活上许多的要求的时候，请您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在传律法，我们要传的乃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无论提到奉献，提到爱主，提到侍奉，提到彼此相爱等等等等，这些圣经看起来好像是对我们的要求，这一切的事情都需要建立在神的恩典之上。好比说在马太福音里我们熟悉 讲到饶恕，我们看圣经的经文里面所提醒我们的，不是说我们要去饶恕70个7次，而是基于主人饶恕了我们，也就是我们的基础是我们虽欠了1000万的银子，但主人却饶恕了我们。在这样基础之下，我们去饶恕别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心被恩感，常常想到我们是被神所饶恕的，我们身上有着神千万的恩典，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饶恕别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办法饶恕人的时候，请问我们如何在教会里面过好这个肢体的生活呢？是的，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工同心，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寸步难行啊。又或许有人会说，今天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够懒惰了，不要就再去强调什么恩典恩典了，哦，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就用更全备的恩典来去面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恩典不是让你我放纵情欲的机会，神的恩典也不是我们懒惰软弱的一个借口，恩典就是十字架上的爱，是要我们心意更新开始，进而活出基督的生活。现在我们就请从以弗所书4:2-3，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如何活出基督。这里讲到谦虚，谦虚请记得不是虚伪，不是说你明明预备了一桌子的菜招待客人，但是你在客人在人面前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只有粗茶淡饭的招待你。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凡事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圣灵的光照使我们看到自己本来是一无所有的，并且仍然是一无所有的。若神收回了他的灵，如果神收回他的气，我们就都归无有。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又为什么我们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继续要靠着神的恩来托住我们，我们才可能有坚强的光景。是圣灵的光照使我们看见我们的本体乃是罪人，我们原是一无所有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这被造的心腹被丰富的充满。真正的谦卑常常是产生在生活当中的打击，当神把水和饼拿走，使我们懂得来依靠神，当神把我们所珍爱的所自夸的挪走，使我们懂得回归于神，当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包括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聪明、我们的口才、行政能力等等等等，我们一切能力的目的是定位在神神要我们服侍众人的时候，这就是谦卑。神把这一切的恩典给我，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我去服侍别人。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谦卑了下来。我们看圣经里面记载，摩西是最伟大的领袖，但是圣经对摩西的评语却是民数记12:3那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正因为摩西的谦和，所以摩西能够赢得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同样的，今天我们要过教会的肢体生活，我们要活出基督，谦卑是一个不可少的要件，因为神喜悦谦卑的人，弃绝骄傲的人。神喜悦谦卑的人，弃绝骄傲的人。所以严格讲起来，一个骄傲的人在教会里面是没有办法过肢体生活的。但是谦卑不是自卑，谦卑的人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自卑的人呢，却是看自己比别人差。谦卑的人是注意到别人的优点，也能够接纳欣赏别人的优点。相反的，自卑的人是对自己的缺点太过敏感， 所以会嫉妒，也会打击别人。一个谦卑的人对自己的能力、恩赐，他都会有正确而且适当的评价，所以不会太在乎别人对我的批评、对我的重伤。但是自卑的人，由于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已经受到了扭曲，所以对别人的批评呢，反应会特别的强烈。所以有心理学家就告诉我们说，自大狂的人往往就是自卑感很重的人。今天当一个人还是人为地而位低的时候，讲谦卑那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实在本来就是一无所靠，一无可夸的。但是到了恩赐越来越凸显的时候，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再谈谦知名度越来越大的时候，再讲谦卑呢，那就可不太容易了。今天有很多神的仆人晚节不保，就是这个原因。圣经里面的扫罗王、乌西亚王都是我们的见解啊，我们不可不慎。今天又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的文化水平比别人高一些，我们的口才、我们的能力比别人强一点，我们就不知不觉轻看别人，又或者在教会里面去争领导权，哦，这就会在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犯了大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请记得，真正的谦卑是有才干却不拿来炫耀，真正谦卑的人是有地位却放弃使用权柄，真正谦卑的人是有功劳却不夸口自己的贡献。再来，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第二点是温柔，是温柔。什么是温柔？温柔是两个极端的重用。两个极端是哪两个极端呢？第一个极端就是过分的生气，第二个极端是过分的从来不生气。也就是什么？这个温柔呢？什么叫温柔呢？温柔是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也就是温柔呢，就是不过分的生气，也不会一点都不生气。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个如果我们看到甲欺负乙，如果我们不替乙来打抱不平，这不是一个真正温柔的人。一个温柔的人是在正当的时候会发易怒易愤的啊，这个一个温柔的人，他会发义愤，这个义愤呢，只会发到一个适当的程度，不会发到太超过的程度。我们这样讲很抽象，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吧。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温柔的人。有一次我们的主就到圣殿里面去，他看见那边有卖牛羊鸽子的事啊，然后呢，为了在敬拜的事上来取利。我们温柔的主呢，并没有对他们这样说，哦，大家好，我恭喜各位发大财。温柔的主呢是说什么？我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于是我们的主就用绳子做鞭子把他们赶得出去。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在那里大发脾气，但是发义愤。温柔的人该义愤的时候就义愤。还有希腊人是把温柔这个字呢，就是指着用在一头被人驯服的野兽上，这头野兽呢原来有很大的力气，可是它受了人的控制以后呢，它就不会去乱咬人。也就是说，一个温柔的人不是没有能力来去反抗别人的攻击，一个温柔的人他是有能力来反抗的，可是他忍了下来。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温柔的人是被圣灵所控制的人，一个温柔的人是被圣灵所控制的人。我们在教会生活的当中就需要具备这么一颗温柔的心。虽然我有能力去报复，可是我被圣灵控制，被圣灵管制，我就不报复。而当别人真正有罪有错，我们要指正他的时候，我会指责他。不过我指责他的目的不是要搞破坏，我指责他的目的是吧，是要把他带到神的旨意的里面来，这才是真正的温柔。 今天我们在教会肢体生活当中应该有这样温柔的态度，来极力保守圣灵所示何为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啊。再来，活出基督还要第三样，忍耐。哥林多前书讲到，爱是恒久忍耐，有的翻译是这样翻的，爱是什么？爱是长久受苦。但光是长久受苦呢，那仍然是不够的，因为一个石头呢，一颗石头长久被人家打骂，也可以不还手，也可以不还口的，但是一颗石头却不能够满有恩慈，因为但是长久忍耐仍然只是消极的，我们要更要积极的满有恩慈来去对待那些我们一直在容忍的人。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千万请你不要以为啊，都是我在，我总是去，或者说某一个人啊，就是我总是在容忍人，或者说某一个人呢，我跟这个跟别人同工呢总是很困难，也不要以为我们总是在容忍别人。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是那么伟大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天天在容忍别人，相反的，我们可能才是别人需要常常容忍的人啊。求主让我们如同保罗一样，可以这样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我从前是亵渎神、逼迫人、侮慢人的，然而我还是蒙了怜悯。我的主，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富，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要拯救罪人，我蒙了怜悯是因为主耶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显明神一切的忍耐。请您记得是显明神的忍耐，神的忍耐，不是显明你我这样什么这样人的忍耐，那种修炼而来的忍耐。不，我们是需要用神的忍耐。你什么叫神的忍耐？我们看在旧约里面就记载着啊，这父神呢啊是如何忍耐来管教世上的子民。在创世纪一开始第四章五到十六节里面就记载，当该隐正要去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神苦口婆心的劝勉该隐，指导该隐应当怎么样去做，就可以免除犯罪，来去胜过罪恶的势力。然后创世纪第六章啊第一节到第七章的十六节又记载着，在挪亚的时代，人类滥用自由，以至于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但是我们的神呢，却借着挪亚用生活、用造方舟的行动呢，来去传审判的信息，前后达120年之久。换句话说，神忍耐世上的百姓呢，前后120年，他的忍耐是120年。然后神我们的神对于那有深厚文化根基的埃及古国，神使用以色列整个民族居留在埃及前后430年，向他们见证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也就是说，神忍耐埃及的百姓前后忍耐了多久啊？忍耐了430年。而我们的神对属他子民又是怎样的忍耐呢？从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条例，到北方以色列国亡啊，这个在主前721年亡于亚述；南方的犹大国在主前586年亡于巴比伦。我们神忍耐属他的子民、属他的百姓，前后忍耐多久？前后忍耐了整整900年。这期间神用各种方法来管教以色列百姓，但是以色列百姓不断的杀害先知，拒绝神的管教。在每一个时代，神都差遣他的先知传悔改的信息，最后神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住在人间，传扬神的救恩，显明神的心意。但是有蒙了新的以色列百姓固执到底， 竟然把耶稣基督给杀害了。圣灵在新约再次警告我们这群属神的儿女，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那里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哦，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这样蛮有忍耐的，在那里管教着世人，目的就是要世人悔改，靠圣灵重生，来改变那悖逆的劣根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体会神这样的心啊，我们要下定决心，立定心智，接受神那个完全善意的管教，也就是在任何的困难的环境当中，好比说啊，跟我们作对的家人，或者是不幸的同事，或者是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恶劣的社会文化环境，或者是我们在职场上的工作压力，或者我们在求学的时候学业跟事业的挫折失败等等，长期努力投资，但是呢一点成就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打击，甚至被亲朋好友出卖等等等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信靠圣灵那复活的胆，我们一生都愿意以神的忍耐来学习圣经的真理，以神的忍耐在主人面前受教，以神的忍耐在教会的里面和众肢体过肢体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说，不是用你我修炼出来的这个修身养性出来的忍耐，是必须要用神的忍耐才有办法过教会生活，才有办法过教会生活。我这样讲大概你还是觉得很抽象，我举我自己失败的见证吧。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参加大学生的一个团契，那我们那个团契是一个非常非常属灵的一个团契，是非常爱主的。我那几届啊，我的前后几届就将近五六十位啊奉献做传道人，所以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团契。那我们那个团契呢，到了啊大四要毕业的时候呢，都团契会开欢送会，一方面啊让毕业生们讲几句感言，另外一方面呢，也让在校生呢啊就讲几句话来欢送这些学长。我记得我那年毕业的时候啊，我两班的一个弟兄呢，他站起来说话，他说今天啊江武成要毕业了啊，他说我要做一个见证，他就说他听说在这个团契里面，这个江武成呢很懂得忍耐，所以呢我用整整在团契里面一年的时间呢啊，我常常用话语激他，我常常用一些行动来激怒他，可是呢他一次都没有发过脾气。所以啊他就说了，他说这江武成呢真是一个忍耐的人。哇，我当时听得飘飘的，可是这句话却把我害惨了。因为怎么样，因为后来我到教会里面的服侍，我常常就觉得哎奇怪了，怎么没多久呢我就跟同工发生冲突，可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错一定是在他不在我，因为我是一个很懂得忍耐的人，他不忍耐，所以呢这个错一定是在他。可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多次以后，我在神的面前醒察，为什么没有多久我就发个脾气呢？哦，我慢慢发现我是用我原来修身养性的忍耐来去跟同工们跟弟兄姐妹相处，这是不行的，必须要用神的忍耐才有办法跟教会的同工教会的肢体来一起生活的。哦，我终于明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忍耐是神的忍耐，当你我有神的忍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忍耐什么样，忍耐弟兄姐妹，忍耐同工120年，忍耐他900年，感谢赞美主。这个经文讲到接下来第四个，要活出基督，我们在教会里面肢体生活要用爱心互相宽容。这个爱的定义是什么呢？约翰福音3:16，约翰一书3:16，这两节经文就告诉了我们爱的定义。 第一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讲到客观的爱。对不起啊，你心里要有一点预备，今天我的信息可能会长一点，因为教会的肢体是我不是那么容易讲的，所以可能你心里要有点预备，今天我们的信息可能会长一点啊，请原谅。我平常就很长气了，所以这个在碰到这个长的题目的时候就更长气。OK，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告诉了我们客观的爱。客观的爱就是以被爱的人的一个最高利益为前提，我爱他，以他的利益为最要紧的。圣经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原来的意思就是神是如此的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呢，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世人。为什么圣经特别讲到独生爱子呢？我们应该记得在旧约里面，亚撒龙要杀大卫，后来大卫的部下把亚撒龙给杀死了，就有人来向大卫报信，大卫就心里面极其伤动，出去哀哭，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这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父爱的伟大，爱到一个地步就情愿自己受苦，也不愿意自己的儿女受苦。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天父爱世人，爱到了一个地步，就把他最心爱的独生爱子赐给了你我。这爱比天父自己为我们死可以说是更深一层的爱。因此圣经 在原文说，神是如此的爱世人，我们的天父啊，是以被爱者的最高利益为前提，所以爱到一个地步，情愿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了世人，而不在乎自己有多么的痛苦，也不在乎自己的牺牲是多么的大。这就是客观的爱。而主观的爱就记载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那里，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舍就是放下，命就是指的魂，而圣经里面的魂呢，就是指的我们自己，我们 自己。所以主为我们舍命，主为我们放下自己，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当为弟兄姐妹放下自己，我们也当为弟兄姐妹放下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自己给了我们一个榜样。当主耶稣钉死十字架的时候，甚至为那些钉他的人在那里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种祷告如果不是一个舍己，就是放下自己，这怎么祷告得出来呢？罗马的兵丁这样盯着他，他还为他们祷告，求神赦免他们的罪。在主为我们放下自己，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于是接着说，我们也当为弟兄放下自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圣经里面的弟兄是包括姊妹的，所以弟兄姐妹要怎么样？我们也当为弟兄姐妹舍命，也当为弟兄姐妹放下自己。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最多的是聚会，但是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常常要开会，对不对？因为教会啊，除了聚会之外还有很多开会，开会的时候就会有意见的上面的冲突。但是当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不会默默的祷告，主啊，这个他的意见实在是不如我的意见好，不过今天呢，我为了我爱这个弟兄，我为了爱这个姊妹的缘故，我放下我的意见，我放下我的意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愿意放下自己，肯放下自己，请问我们还会争得面红耳赤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的肢体生活要用爱心来彼此宽容，就是用主观的爱，就是放下自己，用客观的爱，以被爱者的最高利益为前提，这样来彼此相爱。在教会的肢体生活，我们还用和平彼此联络。圣经所讲的和平 不只是没有冲突，而且是一个很完全的和谐。所以在 教会当中，我们要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要有完全的和谐，就是在主耶稣里面寻求同一的心智。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可以保守圣灵所赐合为心，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来。接着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要建立 要活出基督呢，我们还要善用神所赐的恩赐。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主耶稣里 主那里领受了不同的恩赐。十一节十二节的经文，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看起来好像是三件事情，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其实这三件事情是属于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的工作啊。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这不同恩赐的工作，其实都是要做一件事情，为了成全圣徒。什么叫成全？成全就是把一个坏了的机器修好了，变成一个有用的机器。也就是说，一个机器里面的零件，或者是说一个机器里面的零件摆在一个不对的地方，你把它放在原来的位置上，让这个机器能够啊动起来，这就是成全。所以教会里面每一个肢体都要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人人没有一个任何人是例外，人人都起来投入侍奉，人人都应该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人人都应该活出基督。第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教会当中过肢体生活，我们不能够独善其身的，哎呀，只要我属灵就好，我管其他人怎么样。不，在教会肢体生活里面不能够独善其身啊。我们常常就说，只要我认识神就好了啊，他们认识神啊，这个不关我的事。保罗说不是这样，乃是要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众人同样的认识神的儿子，使我们长大成人，还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容易众人的诡计，容易被异教之风所摇动，因为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异端。十五节，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在原文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肢体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不只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还应该怎么样，用爱心彼此诚实。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只是说诚实话而已，而且我们每一个人本身就应该是诚实的。哦，我们要活出基督，我们应该以爱心为根基来说诚实话，做事也诚实，一切都要诚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外面的人看基督徒最宝贵的一件事实就是什么？基督徒很诚实。如果基督徒也讲谎话，如果基督徒也在那里欺骗，在那里虚假的时候，哦，那真是羞辱了主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您记得，在教会生活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全人都应该是诚实的。譬如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讲一件事情，旁边的人就说，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哎呀，我们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怎么我的弟兄怎么我的姊妹会怀疑我讲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表示我这个人平常的生活里面可能流露出常常很多虚假的事情，所以人家才会说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一个彼此怀疑的， 我们彼此都是诚实的，我们讲话，我们做事，我们对人表里如一的，就是诚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么多的诈骗，这么多的欺骗，但是求主怜悯我们。至少我们在教会生活的里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彼此是诚诚实实的，我们全人都是诚实的。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跟基督连在一起。只有当我们每一个肢体都在基督的指挥之下，我们才能够全身联络的合适，活出基督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的指挥之下，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能够正常，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如果我们不和基督联合，那么我们一定会闯祸的，根本就没有办法活出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活要不断的长进啊，长进到神所期待的一个地步。所以基督徒的长进是无穷尽的，不要以为啊，我已经完全了，哎呀，我已经够好了。不不不不，基督徒的长进一直长进，一直长进，直到见主的面，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不能够停下来的，每天都需要长进的。今天的我有没有比昨天更像我们的主啊？如果不长进，基督徒的生命就会有问题，也就根本无法活出基督了。莫要基督徒的生活在团体当中，我们还需要留意个人的行为，因为有良好的个体生活，才有可能产生良好的教会生活。教会里面每一个个体有良好的生活，我们的教会才能够有美好的教会生活。以弗所书第四章17-25节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个人的行为。保罗先讲到一般的原则，保罗说，你们既然蒙恩，你们的行事为人就不要跟以前一样，像外邦人的光景。外邦人的特征是什么？保罗在17-19节就把它一一的列了出来。外邦人他们是存虚妄的心行事。什么叫做虚妄的心？虚妄的心就是想法不正确啊。这个外邦人的思想内容呢，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当我们做一件研究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因素呢都拿出来一起考虑。比方说，这个医生要诊断我们的身体的看病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所有的因素都拿出来放在一起考虑，然后他才能够下诊断。如果医生把最后的诊断呢，并不是把所有的因素都拿出来考虑的话，那么这个医生的诊断可能找不出真正的病因的。外邦人的心思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呢？外邦人在考虑一切因素的时候，竟然把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给排除在外，不考虑。什么因素啊？就是神。他们把神排在外面，他们考虑事情哎，真是周到，可是再周到，竟然把最主要的因素神放在外面，不考虑神的因素。所以圣经说他们存虚妄的心行事。保罗说外邦的心地昏昧，外邦人的心地昏昧，昏昧就是没有目标，即使有目标也达不到这个目标。简单的讲，外邦人的生活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他们的良心丧尽，已经麻木失掉了作用，放纵私欲。平常人呢，做一件事情都会考虑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是否会受到一些舆论的制裁。但是一个放纵私欲的人呢，就不顾别人的批评了。哎呀，他所做的事情怎么样？啊，别人怎么看我不管，我不在乎啊，我不在乎。就是，所以他做出来的事情呢，连那些公开就外面的世人都会感到震惊。哎，一个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最后圣经说，贪行种种的污秽，贪行就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根本不考虑后果。22节就告诉我们，就是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这个迷惑渐渐变坏了。保罗在这里把旧人的特性特别把它讲了出来，这个旧人就是我们从前向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人的一个作风是渐渐 变坏的。如果我们去看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所描写的外邦人的作风，就是故意不认识神，然后故意不把神放在他们生活的考虑当中。他就是过去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们以为最好不要去理会神，既然如此，神就任凭他们，神就放弃了他们，结果呢就造成自己和神、自己和人、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搞得乱七八糟。保罗说，我们既然蒙恩，神对我们有永远的计划，那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子，不但有儿子的地位，也有儿子的性情。神的恩典呢是要借着我们去彰显出来，神的恩典呢是要借着你我活出基督啊。那如果我们要避免行事不要再 像外邦人，就应该怎么办呢？保罗说有三件事情需要做。第一个二十二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罪。第一个件事，脱去，一下子就脱去了，对不对？就像我们要脱件衣服下来啊，天气热了脱件衣服下来，我们一脱就脱下来了，一次就可以做完。第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穿上，天气冷了我们要把衣服加上去，穿上也是一下子就把衣服穿上了，所以脱去穿上都是 一下子的动作。但是第二十三节是什么？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改换心智，这不是一次给改得掉了，而是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更新，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动作。脱去是比较容易的，就是决定自己跟从前的作风呢一刀两断，叫做脱去。这个穿上新人呢，就是决定从今以后呢，我要神要我做的事情去做。所以这个什么，这就立定心智，所以也是什么，一下就可以做。改换心智就不一样了，改换心智，心智什么，就是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在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什么作用。事实上，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对我们的教会生活影响太大了，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会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影响我们的 行事为人。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心思意念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什么意识，一个是潜意识，都会影响我们的什么，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这是我们意识的动作啊，这是我们意识的动作，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容易。问题是在那个潜意识这一方面，不要在潜意识这个方面是什么？是需要继续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我们脱去，我们穿上，就一下子就可以做的动作。但是心思意念这个潜意识的里面呢，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我们遇到一段时间。这个潜意识怎么改变呢？潜意识就是今天啊，我们讲的，我们从小就，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就从小就开始爸爸妈妈教导我们，然后我们上学，学校的老师教导我们，然后我们啊跟周围的人相处，对社会上的人也慢慢的影响了我们，所以我们自己会去揣摩一套自己认为合适的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常说，哎呀，你不要把你过去社会上的那一套带到教会里面来？因为过去什么，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确是在教会，在社会上，在家庭，在学校的里面，于是潜移默化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在外面的生活的确已经有一个模式在了，在霸占了我们的心思意念，霸占我们的潜意识。那现在呢，我们要如何改变我们过去在社会上，在家庭，在这个学校里面所受的教导呢？要怎么样把它改变过来呢？ 怎么改变过来呢？因为这已经在我们的潜意识意识里面，于是我们就必须要把新的观念不断不断的加进去，然后才能够把旧的观念给它挤出去，把它挤出去。因为在我们里面那个潜意识啊，已经是根深蒂固了。现在要把它改掉呢，就是必须要不断的把神的话，把圣经的那个真理啊，不断不断的加进来，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把那些错误的观念把它挤出去。这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动作。所以保罗说，我们可以一下子就脱去旧人，一下子就穿上新人，然后呢还要继续不断的改变心思意念，让我们从前错误的思想可以更正过来。所以诗篇119篇第9到第11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他的话。我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的潜意识就会让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做出合乎神旨意的行事为人。可见基督徒读圣经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常常说，哎呀，要读经，要读经啊，要读经。哎呀，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位啊否认读经的重要。可是你知道真正为什么要读经啊？因为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就把那个正确的观念不断地放进去，把我们原来那些不合神心意的观念，那个潜意识呢，把它排挤出去。于是我们里面就充满了神的话，我们行事为人就能够合神心意了，合神心意了。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这样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圣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意思就是说，就是要继续不断的思想这些事。保罗要我们这样继续不断的改变我们那个心思意念，这样使我们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能够活出基督。最后以弗所书4章25节到5章14节，保罗就把这些步骤呢应用在我们实际的教会生活当中。25节一开始就有所以这两个字呢，就是一个关键的所在。保罗一开始就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啊，说实话。你们要弃绝谎言，就是什么？就是脱去旧人。然后呢，个人与邻舍说实话，这就是什么？穿上新人，就是把过去不正当的一概丢掉，从今以后要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28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这就是脱去旧人，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这是穿上新人。然后呢，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是什么？就是结果，也是我们这样做的一个动机，也是这样一个动机。29节，行啊，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这是脱去旧人，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这是穿上新人。然后什么？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就是结果，这也就是我们这样做的一个动机。如果我们仔细看经文，就可以看到以弗所书4章25到5章14节这整段的经文一再提到，我们要脱去旧人，我们要穿上新人，然后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个动机。25节说，我们是 互相为肢体的。27节，不可给魔鬼留地步。28节，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29节，叫听见的人得益处。32节，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5章1节，你们该效法神。2节，要凭爱心行事。5节，承受神的国。10节，我们所做的事要讨神的喜悦。12节，我们不羞愧。所以这列出来经文就让我们看什么？看见我们这样做的一个动机和救人的动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7节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外邦人的生活的动机 就是根本不理会神，他们的动机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情欲。什么叫做情欲？情欲就是已经被罪所破坏的人性，情欲就是被罪所破坏的人性。结果我们所想的一切 只顾到自己。保罗说，我们在教会的肢体生活里面不能够再这样了，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能够再怎么样，不能够出于自己的情欲，不能够把被罪破坏了我们的人性。我们要在教会生活当中以神为中心，而不是自我为中心。保罗不但讲出一般的原则，更是要我们把这一般的原则用在我们整个教会的肢体生活里面，脚踏实地的活出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在过往我们的教会生活的里面，多多少少我们是什么？是出于自己的情欲，也就是那个罪破坏了我们的人性，以至于我们在教会的肢体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基督。但是求主怜悯我们，就是他自己的话语亲自引导我们，让我们懂得从今以后我们如何在教会里面过肢体生活。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你得生复活的主日，你把你的话语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面前。主啊，你再三的耳提面命，你要我们懂得从今以后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而改换心智在主的面前。主，我就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懂得天天来读你的话语，以至于你的话语把我们原来那些不讨你喜悦的那些观念从我们身上完全的排除掉。从今以后我们能够过一个荣耀主名的生活，能够活出基督。主啊，就求你施恩，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不配的祷告，祷告感恩仰望，还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